美国商务部官员日前发表声明表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并没有要求成员国自动授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在美国和欧盟以及日本相继表示不承认中国全面市场经济地位之后呢，中国就美国和欧盟对华反倾销惩罚性关税计算中使用的替代国做法诉诸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国认为在加入世贸组织15年之后，中国应该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也就是说呢，中国商品面临其他国家倾销投诉的时候，它面临反倾销风险会大为减小。而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则认为中国仍然不属于全民市场经济国家。我们今天呢邀请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来探讨这个问题。思阳呢，他不久前刚刚就中国入世15周年的议题采访了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问题专家。思阳你好。
嘿，你好，徐波。
我们看到呢，这次中国呢准备就这个替代国问题呢在世贸组织当中提起诉讼，看起来呢也是很理直气壮的。那么就你了解，这个理究竟在哪里？
我就这个问题呢请教了那个北京清华大学的杨国华教授，他呢也是中国入世谈判的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代表。然后呢他说，我们的这个理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协定书当中的第15个条款的一个附件条款。那么根据这个条款呢，中国在入世就是说之后的15年内，允许西方国家在对中国的产品做那个反倾销调查的时候呢，把中国视为一个非市场经济体。然后呢就是说你在计算这个价格的时候呢，要用一个替代国就第三国的这个价格和成本来计算中国的这个倾销的幅度。但是呢在这个15条的后面呢有一个附加的条款，就是说这个在中国入世之后的15年之后就必须终止，也就是在今年的12月11号要终止。所以中国的理他是这样子说的。
好的，那么你的报道当中我们看到呢，你提到了美国前贸易代表叫巴尔舍夫斯基，他认为呢说中国的入世议定书有关条款是含糊不清的，这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这样做？
对，这个巴尔舍夫斯基呢，我要说一下，他呢是引领中国进入那个世贸组织这个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他当时呢确实他只是说含混不清，但是他没有解释。但是我们在这儿要关注两个重要的一个概念，一个是市场经济，然后第二个呢是替代国。那么我们注意到就是中国在申诉的时候呢，他说的是我们要求这个欧盟和美国包括日本要终止这种替代国的做法，他没有说必须要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体。但是呢这个美国欧盟和那个日本他的说法是我们不能让你自动获得市场经济体。然后呢你看到这两个概念呢是不同概念，但是是相互是比较相关的，就是说你是市场经济体，那么我们就不用替代国的计算，但是你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要替代国的计算。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第十五条当中呢，我们没有看到就是说确实说中国可以自动获得市场经济体，但是呢这个附件条款又确实说你确实需要终止那个替代国的做法。所以我相信他可能是认为这个方面比较含混不清。
看来还挺复杂。
是，
那么美日欧为什么反对？这些西方的主要经济体为什么都拒绝承认中国的全面市场经济地位呢？他们的理由您觉得充分吗？
我是不敢说我觉得充分，但是我确实用这个问题去问了这个美国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他是中国是研究中国经济的，他叫那个 Scott Kennedy 甘斯德，他就说美日欧他确实就他们的认为就是说你确实不是市场经济体，那么我们如果要承认的话，那么你们的产品将来会有更大的优势。所以这是他不愿意承认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同时还想讲到，他说美日欧当时肯定没有想到15年之后这个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还有这么大。然后呢他特别谈到一个问题，他说这个冲突实际上呢暴露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日欧市场都好像中国觉得他们市场的这个保护主义，然后对这个全球市场化呢，这个对国际化呢也是不太再赞成了。但是呢 中国呢是觉得我们，但是欧美国家他们就觉得中国在这个入市之后呢是一个获益非常大，嗯，所以呢他们觉得这个中国在这个方面，而且你现在确实又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体，所以他们是这样一个理由。
好的，那么中国到底是不是市场经济体？你采访到的专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那个巴尔舍夫斯基我们有提到他了，他就说中国就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体，但是中国在1998年到2008年的时候，确实是还比较好，是一个黄金的时代。当时呢，就是也是对吸引外资，对这个外国企业到中国也做得很好。但是现在呢，中国对那个国企的补贴，包括限制那个外国企业进入市场这方面做得很差。而且他还特别提到，在中国的这个18届三中全会，中国说的要让那个市场来作为这个经济的主体，他说他都没有做到。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观察和介绍。